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听到这首歌，只要相信，使我们认识到，要想承受神任何的应许，那我们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相信这些应许。因为经上记着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也像那个得了癫痫病孩子的父亲哭喊着说，主啊，我信，请你帮助我的不信。我们为你伟大的能力献上感谢，感谢你在这末日将你自己的伟大启示给了我们，这使我们的心无比欢喜快乐，知道我们已经跟活神有了交通。神用自然界和有形的证据印证了这件事，正如他在过去的日子中所做的，也正如他对这个时代所做出的应许。我们的神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在这黑暗的时代里，看起来没有人知道该走哪一条路，但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我们找到了安全岛、避难所。主啊，今天晚上当我们传讲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祝福我们，愿我们用心看护主所给我们的应许，存敬畏的心来珍视你的应许，用真正圣洁的纪律来遵守他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爱心奉献，他们不该怎么做，他们不该怎么做，谁干的？是你干的吗？我在责备这个经理，他说他为我收集了爱心奉献，他不该这么做。神知道我对这件事深表感谢，但我来这里绝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谢谢你们，愿神祝福你们。我会尽一切力量将这些奉献用到海外的宣教事工上，这样我就知道它是被用在了神的国了。如果是神的旨意，我会亲自带着这些奉献到各地去，好将你们这星期坐在这里所听到的相同的福音传出去。这样我就知道这些钱为他们带去的福音是按照你们所相信的那样传出去了。神会帮助我这样做。我非常感谢这么多人来参加这星期的聚会，也非常感谢你们今晚再次通过电话收听的人。我们感谢你们每个人。今天早上比利对我说，爸爸，今天早上如果天刚亮，你就同我一起来到这里站着的话，你会看到母亲们在车里面喂着他们的孩子，那些可怜的人站在雨中等待着礼堂的门打开。你看，如果我告诉你们的不是真理，那我岂不成了天底下最虚伪的人吗？那我就真的是个可恶的人了。有时我不得不刺痛一些人，但这并不是我想做的。这么做是因为刺痛你们的不是我，而是真理。但我相信你们来这里的原因正是这个，因为我对你们非常非常的诚恳，尽一切的力量来帮助你们。愿神帮助我们大家，帮助我们每个人。现在我要谢谢你们的大力合作，以及这里的市民，他们给了我们，让我们租用了这个学校的校舍、礼堂和体育馆。我要谢谢校方的有关人员，如果你们在这里的话，并且我也要感谢瑟斯登科尔文，他是这里的管理员。感谢他的全力合作，帮助我们得到这个聚会的礼堂，而且每晚都与我们在一起。我们感谢杰弗森威尔的警察来到这里维持治安，他们收费很低，我想每小时只要2块钱。他们到这里担任停车场监督的特别任务，指挥停车，确保没有任何意外发生，一切都很顺利。为此我们非常感谢大家。还有在台上的那位工程师，我看到他了， 所有跟这次聚会有关的人员，我们衷心地感谢你们。我还要感谢你们大家给我们带来的礼物。比利下午刚转交给我一些礼物，有礼盒，还有糖果等等。其中有一件礼物是一幅登山宝训的画，背景是基督传道，这幅画真的很美，我太谢谢你了。这么多的礼物，我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你们才好。我还要感谢你们对聚会的支持以及财政上的赞助，我们确实衷心地感谢你们。愿神丰丰富富地祝福你们每一位。比利说，这段时间里有很多人要求私人会面，也有许多人要将他们的孩子奉献给神。哦，我真的很想去做这些事，但你们知道我这次来得很急，所以我不得不将全部的时间放在学习神的话语及祷告上，以便能够传讲这些信息。瞧，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说是极其非凡的，因为这是在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才传讲出来。所有这些信息必须是相互一致的，然后我们求告神告诉我们要解开的是哪一个。若主愿意的话，我们很快会再回到这里，只要我们能够腾出一天的时间。我曾提出一个建议，我说了一些有关复活节的安排，我最好还是再查一下，因为我想那时候我可能正好在加利福尼亚有所安排，也可能记错了。不管怎样，当我们再回到这里时，我们会发卡通知你们，这边的教会会告诉你们日期和时间。也许到时候，在我还没有安排出时间为病人祷告，我们还没有举行一个聚会让你们将病人带来以便为他们祷告，我们已经发出了邀请。我们这里的弟兄也在讲道，李维尔弟兄以及别的弟兄们，他们也讲道并为病人祷告，为人们施浸，以便让我能专心在神的道上。我感谢这些弟兄们，他们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这里有好多我想要见的朋友，我看到约翰和厄尔弟兄以及李维尔博士，他是这次大会的经理之一，还有罗伊·伯德斯弟兄。这些人我甚至没有机会和他们握手，我没有机会这样做。我想到那些来自肯塔基的朋友们，这里的朋友们，传道的同工们，我多想和他们握握手。布莱尔弟兄，我那天就注意到他在这里了，还有许多我所爱的弟兄，他们曾经参加过好几场的聚会，但我甚至没有机会跟他们握手。我尽力，不是我不想这样做，只是因为我没有时间，我真是太忙了。当然我很愿意为孩子们举行奉献礼，我自己的小孙子本来也要在这个聚会中奉献给主，但我没有时间这样做。这是小大卫，我已经做了两次爷爷了。所以梅先生，如果他今晚在这里，他给了我一根拐杖，看来不久我就会用上他了。我告诉比利，我说圣经上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这整个任务并不是都给你一个人的。这两个孙子来得太快了，但你们要记住，我的儿媳妇开始时是不能怀孕的，她不能生孩子。有一天离开聚会的时候，神告诉我说，罗伊斯，你会生一个男孩，神已经祝福你了，你的妇女病已经好了。九个月后小保罗就出生了。在他怀上第二个孙子的两个月之前，一天早上我正坐在桌子旁边吃早餐，罗伊斯和比利坐在我的对面，我看到罗伊斯正在喂一个小婴儿，是用粉色哦，是用蓝色毯子包着的。比利坐在角落里喂着小保罗。我说，比利，我刚看到一个异象，罗伊斯正在喂一个包在蓝毯子里边的一个婴儿。比利回答说，我的打猎旅行要告吹了。那刚好离现在有九个月，十一个月之后小大卫就出生了。我还没有时间把它奉献给主，要等到我们回来之后才行。所以你们明白整个情况了吧？我爱大家，还要跟你们的交通。我们的弟兄已经为病人祷告了， 我知道是很成功的。每天晚上我们都为病人祷告，彼此按手，我们大家都这样做，这样每一个人都会被按手祷告。但如果是神的旨意，我们会在发出去的通知卡上写清楚。下次再来的时候，我很乐意再挤出两三天的时间专门为病人祷告，我们会尽力这样做的。我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现在我想提一下今天早上的信息。毫无疑问，我今早没有把全部的内容传讲完，但我想你们都能明白。我可以肯定的是，你们肯定不知道我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是何等的心情。对你们来说似乎是非常简单的，但你们知道我在干什么吗？我是在代表神来宣布某件事。在我这么做之前，这信息必须是从神那里来的答案，他必须降下，将他自己明明地彰显出来，给予启示。因此这个信息是给教会的，明白了吗？记住我所说的这些信息只是给教会，所以你们应该有信心并知道，这是那位在不可能出现松鼠的地方向我说话的同一位神。他对我说，说话，你说他们在哪出现。当时松鼠一共出现了三次。如果神的话曾经在不可能有松鼠的地方创造了松鼠，那他的话在审判的日子里岂不更是铁证如山吗？明白吗？人们看到并且知道了这些事。就像保罗以前所说的，当时有一个人跟他在一起，他感到地在震动，但却没有听到声音，但他们都看到了火柱。当这个信息讲完之后，我看到丈夫和妻子互相抱头痛哭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感动。我知道他们都是真正的基督徒。听着，朋友们，神借着迹象和奇事确认他的话，证明那说出来的道是对的。请记住，是那云中的光给予了启示。我当时，我的小女儿莎拉告诉我说，那天当他们在亚利桑那，他学校里的人都看到了那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中，却有一个奇异的云朵在那座山上一上一下，有黄褐色的火焰在其中燃烧。那天学校的老师也解散了学生，带他们出去说，你见过这种东西吗？你看那云彩。记住，那同一个黄褐色的光也出现在那块岩石上。所以这是同一位神，同一个启示。他说告诉他们如此行，这正是今天早上我向你们传讲的，就是这样。如果我的好朋友罗伊·罗伯森弟兄也在图森收听讲道的话，罗伊，你还记得那天我们出去站在山上时所见的异象吗？当时你来到我旁边，云彩就在山顶上，对吧？然后你下山，你知道他向你说了什么？后来我也在那间房子里告诉了你，对吧？是的，罗伊，不用再担心了，孩子，都过去了。你实在无法理解这个的含义。那是恩典，他爱你，你也爱他，在你剩下的日子里，当存着谦卑的心侍奉敬拜他，当欢喜快乐，一直向前走，继续过你现在的生活。如果你幸福，就继续走下去，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做任何错事，只要朝前走，这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进入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再次祷告。有多少人愿意为我祷告？我一个聚会接着一个聚会，你们愿意为我祷告吗？在我们进入神的话语之前，我很想跟大家一起唱一首歌，这样我们知道神就算是一个小小的奉献。你们以前听过他看顾你这首歌吗？无论阳光普照还是阴衣忧愁，他看顾你。这位走到钢琴旁的年轻女士，我也想说谢谢这位女士。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 只知道她是这里一个执事的女儿。我非常哦，是惠勒弟兄的女儿，她已经长大了。以前她坐在我的腿上还是个小不点，如今她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我非常感谢她将自己的才干发挥在音乐上，她弹琴弹得非常美。姐妹，请为我们起个调好吗？我们大家一起来唱。他看顾你，他看顾你，无论是阳光普照还是阴翳忧愁，他看顾你。你们喜爱这首歌吗？让我们再唱一遍。他看顾你，他看顾你，无论是阳光普照还是阴翳忧愁，他看顾你。道奇弟兄，他也看顾你。弟兄，你们爱他吗？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仁慈的天父，我这里有一张条子，上面记得一些要向会众说的事情，还有提到今早的信息，因为人们来到这里就是想要知道这些。神呢，我祈求你让人们认识到神爱他们，看顾他们。不是我带给他们今天早上的信息，主啊，它是真理，并已经得到了印证。因此，亲爱的主，我祈求你的爱永远留在人们当中。今晚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必须分别回到各自的家中。主啊，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总是有什么东西让我们牵挂着。我祈求你祝福这些人。当我们以祷告的心来亲近神的话语，亲近神书写的道时，我们祈求你今晚使这书写的道对我们变成活的话语。当我们今晚离开这里回到各自的家中时，愿我们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人，他们整天与主同行却还不知道，在那天晚上当他们都进到屋里关上房门之后，主行了一件他在钉十字架之前所行的事，借此他们知道主已复活了。主啊，求你今晚再行同样的事，当门关上，你的这一小群人在这里等候时，求你成就。父啊，当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时，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主啊，我们将自己和我们的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照你所喜悦的来对待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让我们马上开始聚会。如果你愿意，请同我一起打开希伯来书，这是信息所带来的另一个启示。若神愿意，今晚我们就此讲一会儿。当我们读希伯来书七章一到三节时，我们要边读边讲解。我们不知道神会做什么，真的不知道。我们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相信、警醒、祷告，对吗？并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他这样应许过。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他当亚伯拉罕杀败众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祝福了他。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我们再往下读。 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开始的日子，无生命的结束，而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永远为祭司的。想想这位伟大的人物，这个人是何等伟大。问题是他到底是谁？神学家们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但是自七印揭开以来，这本对我们来说曾经是奥秘的奥秘之书。根据启示录十章一到七节，记载在那本书中向历代的改教家隐藏起来的所有奥秘，要由最后这个教会时代的使者揭开。多少人知道这一点？是的，要被揭开，那本奥秘之书中的所有奥秘要启示给老底家教会时代的使者。关于这个人以及这个主题有很多争论，我想我们有必要深入到这件事中来看看他到底是谁。有几个学派对他有不同的论点。一个学派宣称他只是一个神话，而不是一个真正存在的人。另一个学派认为他只是一个祭司制度，一个叫麦基洗德的祭司制度。这是最接近的说法，比前一个好，因为他们说他是一种祭司制度。他不可能是祭司制度，因为在第四节中说到他有位格，是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人，他必须有个人格，一个人，不是一个制度，而是一个人。所以他不是一个祭司制度，也不是一个神话，他是一个人。这个人是永恒的。如果你注意，他无父无母，无开始的日子，无生命的结束。不管他是谁，他今晚仍然还活着。因为圣经在这里说，他无父无母，无开始的日子，无生命的结束。因此他必须是一位永恒的存在者，对吗？一个永恒的存在者，这样他只能是一位，就是神，因为他是唯一永恒的，就是神。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如果你们有时间去读一读，我希望你们去读它。我要争辩的是，他是神，因为他是独一不朽的那一位。神改变自己，进到人里，他就是这样的。无父无母，无开始的日子，无生命的结束。我们发现对于圣经，很多人都教导说神性中有三个位格。作为一个人，你不可能没有一个人格，一个人必须得有一个人格。几个星期前，一位浸信会的传道人给我打电话说，你有时间的话，我要纠正你对神性这个问题的认识。我说，我现在就有时间，我愿意得到纠正，我们把别的事都放下来，先做这件事。于是他就到了我家，他说，伯南汉弟兄，你教导说只有一位神。我回答，是的，先生。他说，我相信只有一位神，但是一位神在三个位格之中。我说，先生，请你再重复一遍。他说，一位神有三个位格。我说，你在哪间学校读的书？他告诉我是在一间圣经学校。我说，这我相信。但你作为人不可能没有位格，如果你有位格，那么你只有一个位格， 就是你自己，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说，但甚至连神学家也解释不了。我说，这是从启示得来的。他说，我不能接受启示。我说，那么神也没有办法让你明白，因为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启示出来。启示出来，这个启示给婴孩，他们愿意学习和接受它。我说，神没有办法告诉你，因为你把自己封闭起来，跟神隔绝了。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整个教会也是建立在神的启示之上。除了启示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认识神。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是靠启示。每一件事都要靠启示。所以，若你不接受启示，你只是个冷漠的神学家，那你就没希望了。我们发现这个人无父无母，无开始的日子，无生命的结束。他是神，是恩莫非。恩莫非是希腊文，意思是变换，用的是这个字。从一个人恩莫非成另一个人，是一个人。希腊文恩莫非的意思是，这个希腊字是取自舞台剧，意思是指一个人变换自己的面具，以便使自己成为另外一个角色。就好像不久前，我的小女儿丽百佳在她毕业之前，他们表演了一出莎士比亚的剧目，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必须换好几套衣服，因为他一个人要扮演两三个角色，但却是同一个人。有一次他以一个反面角色出场，但下一次他再出来，他就变了另一个角色。希腊文恩莫非的意思就是变换面具，这正是神所做的，一直都是同一位神。神以父的形式、圣灵的形式、火柱的形式彰显，同一位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恩莫非他显现，以便使我们能够看见他。这同一位神也是圣灵，父、子、圣灵不是三位神，是三种职分，是一位神的三种彰显。圣经说只有一位神，而不是三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你不可能把它解释清楚并弄出三位神。你永远也别想叫犹太人相信这种东西。我告诉你，他比你清楚多了，他知道只有一位神。注意，就像雕刻家，他将他的雕像用一块布盖起来，这就是神对这个时代所做的。这些事曾经被隐藏起来，所有被隐藏的事都要在这个时代揭开。圣经说他们要在末后的时候才被揭开。这就像一位雕塑家将他的作品全部盖住，直到他将面纱掀开，他的作品就呈现出来了。圣经也是这样，它是神的一部盖起来的作品，自创世以来就已经隐藏起来了，是一本七重的奥秘。神应许在这个时代，在这个老底家教会时代，他要把整个面纱揭下来，以便我们能看到他。这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啊！神恩莫非隐藏在火柱后面，神恩莫非在一个叫耶稣的人里面，神恩莫非在他的教会中，神超乎众人之上，神冠乎众人之中，神又住在众人之内，他是降卑的神。神在上面是圣洁的，没有人可以摸到他。他降在山上，甚至连动物碰了那座山也必死。接着神降下来并更换了他的帐幕，神降下来与我们同住，成为我们的一员。圣经说我们可以接触到他。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敬虔的奥秘何其伟大，无可争议，就是神在肉体中彰显，人的手可以接触到他。神吃饭，神喝水，神睡觉，神哭泣，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圣经中美丽的预表。 这就是神在我们之上，也在我们之中，如今又在我们里面，就是圣灵，不是第三位，而是同一位神。神降下成了肉身，在基督里死去，以便他能洁净教会，并进入教会中与人交通。神喜爱交通，这就是起初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为了交通。在这之前，神独自与基路伯同住。所以神造了人之后，人却堕落了，因此神降下来拯救人类，因为神喜爱受到敬拜。神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敬拜的对象，他是以火柱的形式来到我们当中，以某种形式改变我们心的。同一位神，他曾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起初，神只是独自与他的属性居住在一起，就如我今早所讲的，也就是他的思想。那时什么也没有，只有神自己。但是神有思想，就像一个伟大的建筑师可以坐下来，在他的脑子里，他可以勾画出他所想的，就是他所要建造的、要创造的东西。当然，建筑师不能创造，他只能将已经创造了的东西改变成另一种形态，因为神是唯一的方法，唯一能够创造的主宰。但他的头脑里可以勾画出他想要做的事，那就是他的思想，是他的愿望。那这是一个思想，然后他说出来就成了一句话。话就是当思想被表达出来就成了一句话，一个被表达出来的思想就是话，但它首先必须是思想。因此这是神的属性，然后它变成了思想，跟着它变成了话。注意，今晚那些拥有永恒生命的人，你们一早就已经与神在一起了，甚至在还没有天使、星星、基路伯或其他任何东西以前，你就已经在他里面，在他的思想中了。这就是永恒。如果你拥有永恒的生命，那你就是永远存在的。不是只在世上的你，而是说你的形象，无限的神。如果神不是无限的，他就不是神。神必须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他是无限的。因为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那他就不是神。神知道所有的事、所有的角落，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神的无所不知使得他无所不在。他是一个生命，并不是像风那样，他是一个生命，他居住在一所房子里。由于他是无所不知的，知道所有的事，这使他成为无所不在的，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事的来龙去脉。就连跳蚤眨一下眼睛他都知道，他在创始之前就已经知道那只跳蚤要眨多少下眼睛，他有多少脂肪，在没有世界以前他就知道了。这就是无限，我们的脑子不能理解，但这就是神。神是无限的。记住，你的眼睛、你的身量，不管你是谁，一开始你就已经在他的思想中了，而你现在只是他表达出来的话。神想到了你，然后把你说出来，于是你就出现在这里了。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你不在他的思想里，那你就根本不可能出现在那里，因为他是那位给予永恒生命的。你还记得我们所读的经文吗？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神。所以神的拣选是真实的，神可以在还没有时间以前就拣选好了，这是神拣选的主权。你们知道这一点吗？神是至高无上的，谁能在创世之前就告诉他创世的更好方法呢？谁敢指责他做错了什么呢？甚至道本身也是至高无上的，甚至启示也是至高无上的。神要向谁启示就向谁启示。 启示本身也是神的主权。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可以在各种事上努力，费尽心思地解释各种事物，却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神在他的作为上拥有至高的主权。我们知道神在最初的时候就是他的属性，那时你就与他在一起了。那也是生命册出现的时候。我们在启示录13章8节可以读到这一点，在这末日那兽出现在地上，要迷惑凡住在地上名字在创世以前没有记载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想一想，甚至在耶稣还没有诞生之前，在他未降世的4000年前，在你出生之前的好几千年，耶稣就已经在神的思想里为世界的罪死去了。生命册就有了，你的名字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记载在生命册上了。这是圣经的真理。看，你的名字是神所预定的，并且在创世以前就放在了生命册上。那时你就已经在他的属性里了，你不记得，是的，因为你只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当你成为神的儿女时，你就成了他的一部分，就好像你是肉身父亲的一部分一样。是的，你是雄性携带血色素，就是血。当血色素进到卵子中时，你就成了你父亲的一部分，你母亲也是你父亲的一部分，所以你们都是你父亲的一部分，荣耀归于神。这绝对是把所有的宗派都给踢了出去，呵呵，绝对是。神是一切，是唯一的所在。注意神的属性，首先那些属性在神里面，神的思想还有属性都是一体的，还没有被表达出来。其次，当神表达的时候，他就成了道，然后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约翰一书1章1节，注意这是太初，但是在起初之前是永恒。注意，太初有道，在时间开始的时候它是道，然而在它是道之前，它是一个属性，是一个思想，然后思想被表达出来，太初有了表达，那就是道。现在我们渐渐开始接触到麦基洗德这个神秘的人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注意记住这一点，神最先是灵，神超自然的那位永恒的存在者。然后神开始向着肉身不断塑造自己，在道的形体中，称之为道形体。这就是后来他遇见亚伯拉罕时所显现的形体，被称为麦基洗德。他是以道的形体出现。主愿意的话，我们要用几分钟来证明讲解这个问题。他是道，道的形体是一种你无法看见的东西，可能现在它就在这里，然而你却看不见它。这就好像电视一样，它是在另一度空间。电视现在有人正穿过这个房间唱着歌，还有各样的色彩，但是你的眼睛受到五官的限制，确切地说是你的全身受到五官的限制，你只能看到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借着转换器，就是电视，看到另外一度空间。电视并不能制造图像，它只是将图像导入电视线路里， 然后电视屏幕就收到了这些图像，但那图像却从一开始就存在了。在亚当那个时代，电视就已经存在了。当以利亚站在加密山上时，就已经有了电视。当拿撒勒人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电视就已经有了，只不过是你现在才发现了它而已。他们那时还无法相信它的存在。如果你在他们的时代这样说，一定会被认为是疯子。但是现在它成了现实。同样的，基督就在这里，神的天使也在这里。在伟大的千禧年到来的那天，它将比电视或其他的东西更真实，因为他们就在这里。神以他所宣告的伟大形式来启示他自己，因为他改变自己，进入到他的仆人中去，并证实他自己。神以灵的形式存在，然后他以变幻了的形式来到，以变幻了的形体向亚伯拉罕显现。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麦基洗德就出现了，并且亚伯拉罕同他说话。那天我在图森的报纸上读到这样一篇文章，有一个女人在一条路上开着车，我相信是以每小时四五十英里的速度行驶的，她撞到了一位穿着大衣的老人，她尖叫着把车停了下来，车把这位老人给撞到了半空中。这发生在那片大沙漠上，她跑回去找那位老人，可是他不在那里。他怎么办呢？在他后面的人也看到了发生的事，他们也看到那位老人被撞飞到空中，也看到他的大衣飘转的，所以他们也调转回来看看，他们到处都找不到那位老人，于是就叫来了警察。警察来搜查了整个地方，却找不到任何人。他们每个人都作证说看到那辆车急刹车并撞上了一个人，他飞到了空中，大家都看见了。两三辆车上的人都作证说他们看到了整个经过。后来他们查到了，在五年前有一个穿着大衣的老人在同一个地点被车撞死了。当你离开这里，你不是死的，你必须回来，即使你是个罪人，也要根据这个身体的所作所为而受到审判。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我们另有一个在等待着。恩莫非就是这个意思。神在这个阶段，在他创造的这一个阶段，后来就塑造成了一个肉体，就是耶稣。从什么呢？从一开始伟大的灵，然后下来成为道，将自己体现出来。这道还没有成为事实，只是说出来了，恩莫非。后来他成了肉身的耶稣，一个人为我们所有的罪人尝了死味。当亚伯拉罕遇见他时，他是麦基洗德。神在这里揭示了他所有的属性，即亚伯拉罕的众子在末日要做的事，每一个信心之子绝对会做相同的事。但我要注意的是，我们怎样才能达到这个地步。我们也从路德和波阿斯的故事中看到神作为同族救赎者把自己启示出来，看到他为何必须成为肉身。我们看到这些神的属性，神灵的儿子们还没有进入道的形体，一个道的形体。我们现在这个肉体要顺服神的道，并拥有那个确据，等待着那个确据，好叫这身体改变。你是神的儿子，他跟你之间的区别就在于，看，起初他就是道，一个恩莫非的形体，他降下来居住在麦基洗德的身体中。这以后我们就再也听不到任何有关麦基洗德的事了，因为他成了耶稣基督。麦基洗德是大祭司，但后来他成了耶稣基督。现在你们没有经过道的形体，因为在那个形体中他知道万事，而你还不能够知道那些事。你像亚当，像我一样来到世上， 你从属性直接就到了肉身，是为了要受到试探。但是当这个生命在这里结束时，如果地上的这个帐篷拆毁了，我们已经有另一个在等待着，那是我们的去处，那是道，那时我们就可以回顾过去，看看我们所做的。如今我们还不能明白，我们还没有成为那道，我们只是成了肉身的人，不是道。但注意，一定要弄清楚了，你永远不能成为道，除非从起初你就在神的思想里，这证明了神的预定，明白吗？除非你是神的一个思想，否则你就不可能成为道。首先你必须在神的思想里，但是你们知道，为了要经历试探，你必须得越过道的形体，你不得不降在这个肉身中受到罪的试探。如果你经受得住，凡父所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看，首先你必须在他的思想里，你看他按正常的次序降下，从属性到在创世以前，他的名字就被记载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从那以后他就成了道，就是道的形体，他可以出现也可以消失。后来他成了肉身，之后又再回来，是同一个身体复活，成为荣耀的身体。但你越过了道的形体，成了肉身上的人，为要受到罪的试探。然而如果地上的这个帐篷拆毁了，我们还有一个在等待着，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个身体。注意，当我们这个身体接受了神的灵，不朽的生命就在你里面，使这个身体顺服神。哈利路亚！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他也不能犯罪。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他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这就是了，明白吗？这使你的身体顺服下来，你不必说，哦，如果我能戒酒，如果我能，只要进入基督里，这些都会去掉的，明白吗？因为你的身体是顺服圣灵的，不再顺服世界上的事物，他们已死去了，世上的事物已经死去了，你的罪借着敬礼被埋葬了，你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你的身体顺从了圣灵，你努力过一个正确的生活。就如你们女的称自己拥有圣灵，却还穿着短裤等等的东西出去，你怎么能这么做？在你里面的神的灵难道会让你干这种事吗？这是不可能的，绝不可能。他不是污秽的灵，他是圣洁的灵。然而当你顺服了圣灵，就会使你整个身体顺服圣灵。圣灵不是世界上的任何东西，而是道的种子得到彰显，或者说是得到复活，是活的。哈利路亚！当圣经说不可这么做，那个身体很快的就顺从了道，毫无疑问。这是什么？这是复活的确据，这个身体要再次复活，因为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这个肉身曾顺从罪孽、污秽、败坏，但是如今他得到了这个确据，转向赎天的事。这就是你背题的确据，他是那确据。一个患病的人躺着快要死了，束手无策，只能等死，只能这样。我看到一些被癌症或结核菌折磨的只剩下皮包骨头的人，但过不一会那些人就完全恢复正常，强壮了。如果没有神的医治，那么就没有复活，因为神的医治是复活的确据。阿们。你知道保证金是什么吗？就是定金，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何等奇妙，我们爱他。所以这个身体是顺从圣灵的， 还没有进入道的形体，虽然我们还在这个肉体之中，但是却顺从道。肉体的死亡将要把我们带到那里去。这正如婴儿诞生一样，你可以一个女人为例，不管她是多么邪恶，当她怀孕准备就要当妈妈的时候，你观察在婴儿要出世前期的她，我不管这个女人是多么冷酷，她会变得非常的慈爱。有一种东西在她周围，你会看到一个年轻的母亲准备要成为真正的母亲时，因着这个小婴孩，他变得似乎很神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个小小的肉身还不是活着的生命，只是肉与肌肉，那小小的跳动只是肌肉的抽搐。但是当他从母胎里出来时，神将生命的气息吹到他里面，这时婴孩就哭了起来。就如肉体的形成一样，人一到这里就有一个灵性的身体准备接收它。当一个人得到自天上而来的重生时，他就成了在基督里属灵的婴孩。当我们脱下这属地的身体之后，就会有一个非人手所造也非女人所生的道的身体等着我们穿上。以后这个身体还要再回来穿上那荣耀的身体。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死后去到地狱，向那些在监狱中的魂传讲福音。他要回到了那道的身体。哦，太奇妙了，感谢神。格林多后书5:1那里说，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在等着我们。看，我们越过了那个，而直接从神的属性成了肉身，被罪试探引诱，就像亚当一样。但当神话语的试验结束以后，我们将穿上那在创世之前就为我们预备好的身体。我们越过了神的道，直接来到这世上被试探引诱。如果我们经过神的道而来，就不会有试探了，我们就知道万事了。这也是为什么耶稣知道万事的原因，因为在他道成肉身之前，他先是神的道，然后我们要变成道。我们在地上要成为道的形象，在创世以前就被预定要成为道的一部分，以他的话语为食物。当你开始人生旅程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你生命中的那一点小小的火花，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可能都记得，你们加入这个教会，加入那个教会，是这是那，却没有一样东西让你满意。是的，但有一天你认出了那道。是的，有一天晚上我在某地讲道，我想是在加利福尼亚或亚利桑那，大概我想我已经在这里讲过这个故事了。就是有一个人将一只鹰的蛋放在母鸡底下孵化，等到这小鹰孵出来以后，它是一只小鸡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模样极其滑稽的鸟。它走来走去，它是那群鸡中最古怪的一个，因为他实在不明白那只老母鸡为什么咯咯咯咯咯叫在粪堆里扒来扒去找东西吃，他觉得莫名其妙。那只母鸡可能是对他说，宝贝快来吃啊。他是只鹰，吃不了那玩意儿，那不是他的食物。那只母鸡能招呼小鸡来吃那些蚂蚱之类的东西，所有那些小鸡也都会跟着他咯咯咯叫啊，保持一顿。但那只小鹰却怎么也做不来，因为那些东西它怎么看的都觉得不对头。终于有一天，小鹰的妈妈开始寻找她的孩子来了。那只小鹰听到母鸡咯咯叫，它也尽力学着叫，但是学不来。它想学那些小鸡叽叽叫也不行，因为它是鹰，从一开始它就是一只鹰，它只不过是在母鸡的肚子底下被孵出来罢了。这就像有些教会的成员一样，每一个就是这样，好像是那一窝蛋里面的一个。是的， 但是有一天，他的妈妈呼叫着飞了过来，他认出了那声音，那听起来很得劲儿。为什么？因为他一开始就是鹰，福音也是这样，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能力也是这样。当一个人被预定拥有永生的时候，他就会听到真理的声音，神的呼叫，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教会可能会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嘎嘎嘎，站在这里吃这食物，站在这里吃那食物，那鸡窝里的东西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了，他离去了，在神凡事都能，他飞离了地面。今天许多基督徒的问题就是他们无法离开这个地面。母鹰说，儿啊，跳起来吧，你是一只鹰，飞到我这里来吧。他说，妈妈，我一生中还没有飞过呀。母鹰说，没问题，你就跳吧，你一开始就是鹰，不是鸡。于是他就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跳跃，拍打着他的翅膀，并没有飞得太高，但他飞离了地面。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借着书写的道，凭着信心接受神。在那里有某样东西，那是永恒的生命，你是预定要拥有它的。他的祖父和祖母是鹰，他的祖先都是鹰。鹰不会同别的东西混杂，他绝对不是杂种，他是鹰。当你认出只有神的道才是鹰的食物后，你就离开了其他的东西，你就成了活神活的形象，你听到了你那道的形体的呼唤。如果地上的这帐篷拆毁了，我们另有一个在等待着。你说伯拉罕弟兄真是这样吗？好的，让我们举几个鹰的例子来看看这一点。有一个人叫摩西，每个人都知道圣经称先知为鹰。有一位叫摩西的先知，有一天神召他去了，不让他进入应许之地，他就死在一块岩石上，天使来把他的尸体取走并埋葬了。另外一个人，一只鹰，他甚至没有死，他只是走过约旦河，神拆下了火车火马，他脱掉肉身的外袍升天了，得到了那永远的奖赏。800年后，这两个人又站在了变相山上。摩西的身体经过了几百年早已腐烂了，然而他的形象还是那样，甚至彼得、雅各和约翰都能认出他。阿们，我们在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如果你是神彰显在世上的一个属性，当你离开这个世界时，你就有一个身体在等候你。他们在变相山上就是以道的形体站在那里，因为他们是神的道所领导的先知。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位先知，他的名字叫撒母耳，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教导以色列人，告诉他们不可有一位王。他说，我奉主的名对你们所说的有哪一件没有实现呢？他们说，没有，你奉主的名所说的每一件事都实现了。他是一位先知，他死了。大约3-4年后，那位王有了麻烦，那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还没有流出之前。撒母耳则是已经在乐园里了。引多尔的一个交鬼的妇人就招上了一个人来安慰扫罗。当那个妇人看到他站上来时，他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虽然那个人已死了，埋葬了，腐烂在坟墓里，但这时他又站在洞里，穿着先知的袍子，依旧还是一位先知。阿们。因为撒母耳说，你为什么搅扰我？你难道不知道神与你为敌了吗？注意他的预言，明晚这时候你必与我在一处了。撒母耳还是神的先知，尽管他已经离开了他的肉体，明白吗？他来到世上是道的一部分，他离开了肉体，回到了在创世以前就已经为他预备的那个形体中。他进入了道的形体，也就是道，你们明白吗？那也是所有的信徒离开这里之后所要进入的形体。这时在那个形体里，幔子就被升起了。你看， 当你进入那里时，你也是道。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婴儿出生的例子一样，现在注意赞美神，将这些印揭开，使我知道这些事，这也是我的祈求。麦基喜德的真实启示是这样的，他是谁？他就是神，是道，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神，也就是道。他必须如此，因为没有人可以像他那样是不朽坏的。在世上，你我都有父母，耶稣也有父母。但这位却无父无母。耶稣在时间上有一个开始，可是这位却没有。耶稣曾付出了他的生命，但这位却不能，因为他就是生命，一直以来都是同一位。我希望神能够将这一点启示给你们，一直都是同一位。注意他的头衔，仁义王。希伯来书7:2，仁义王和平安王，他身兼两王。注意希伯来书7:2说他既是仁义王又是平安王，他是两位王。自从他的肉身显现并被接升天之后，在启示录21:16中，他就被称为万王之王。他集这三个头衔于一身，明白吗？神王、道的形体王、耶稣王，他是万王之王，就像灵、魂、体全部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人。而且他也是父，是最早的，然后他是子、圣灵、灵。仁义王就是圣灵的属性，道的形体就是平安王，道的形体。在肉身中他是万王之王，同一位。在出埃及记33:2，摩西看到的是道的形体，神是一个道的形体。摩西想见到神，他听过神的声音，听到神与他谈话，看到他在荆棘火丛中以火柱的形式彰显。摩西说，你是谁？我想知道你是谁。摩西说，我将放，若你愿意让我看到你，求你让我看到你的脸。神说，没有人能看见我的脸。他说，我会用手遮住你的眼，从你面前经过，你可以看到我的后背，但不是我的脸，看到吗？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是一个人的后背，是一个道的形体。之后有话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就是那道。道在燃烧的荆棘丛中以火柱的形式向摩西显现，这就是那位自由拥有的。道从神学，哦不，对不起，我是说从道的形体中来。他在橡树下以一个人的形式向亚伯拉罕显现。现在注意，有一个人走向亚伯拉罕，共三个人坐在橡树下，一共有三个。他注意，他与亚伯拉罕谈完话之后，他为什么要来呢？因为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一个信息，就是要得个儿子。而且他是神道的先知，并相信神的话，视一切与神话有不符的事为虚妄。看到神的道是多么完美了吗？神的话语领导先知。看，这是神在道的形体里。圣经说，神的话领导先知，而这道以道的形体出现。你会问，那是神吗？亚伯拉罕说他是，他称那人的名字为以罗辛。在创世纪1，你可以看到起初以罗辛创造天地。在18，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称这个人是那个人与亚伯拉罕说话，说说他心中的秘密，告诉他撒拉在他背后想什么。亚伯拉罕称这个人为以罗辛，是神以道的形体彰显，明白吗？ 注意，在之后我们看到那是神以道的形体出现，亚伯拉罕称其为主神以罗心，在创世纪十八当中我们看到这是事实。注意，亚伯拉罕当时他们共有三个人，但亚伯拉罕遇到这三个人时却说我主。而当罗德看到那两个下到索多玛的人时，他说我主们。看到吗？怎么回事？首先罗德不是先知，没错，他也不是那个时代的使者，所以他没有得到任何有关神的启示，绝对没错。罗德称他们我主们，即使他们有意打人，他也会称他们为我主们。但亚伯拉罕不管他看到有多少人来，他只会称他是一位主，就是神麦基洗德。所以当战争结束后，麦基洗德为他得胜的孩子摆设圣餐，想想这一点，圣餐是他的一部分。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在这里看到的是圣餐的预表。在战争结束后，他将自己献上了，因为圣餐是基督的一部分。在战斗结束后，在你向自己死了之后，你就可以与基督有份，成为他的一部分。你们明白了吗？雅各整个晚上都在摔跤，直到神给他祝福才让他走。是的，为生命而战斗，当战斗结束后，那是神将他自己给了你，这才是他真正的圣餐。小小的饼和威化饼只是他的象征，除非你真在得胜了，成为神的一部分，否则你就不能享用它。记住，那时候圣餐还没有设立，直到耶稣基督死前才设立，那也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但是麦基洗德在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得胜之后，他与亚伯拉罕相遇，并给他酒和饼，说明了当世上的征战结束之后，我们将与他在空中相会，要再吃的圣餐，那将会是婚宴。我不再喝这酒，我吃这个果子，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吃新的喝新的那日子，对吗？再注意，麦基洗德在亚伯拉罕还没有回到家之前就与他见面了。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个预表。麦基洗德在亚伯拉罕打了胜仗回家的路上与他相会，在我们还没有回到天家之前，我们要在空中与耶稣相会。是的，帖撒罗尼迦后书告诉了我们这一点，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见。利百加傍晚凉爽的时候在田间与以撒相见，这又是另一个美妙的预表，我们要与主在空中相会。帖撒罗尼迦后书告诉了我们这一点，我们在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必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神的号要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在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所有这些预表都太完美了。所以道的形体，如果你死了并进入了道的形体，接着是什么呢？那个道的形体会来到地上拾起得树的身体。如果你在空中，你就会用这身体与那道的形体相会，看到吗？被提在空中与主相见。这位麦基洗德要不是神，那他还能是谁呢？我们在这里清楚地看到我们生命旅程中的整个奥秘，死亡以及我们死后的去处，甚至连预定我们都清楚地在这里看到了。现在当我们讲解这一点时，请大家认真听。在神的奥秘中，他永恒旨意的各个阶段如今已经被揭开了。注意，达到完美的境界有三个阶段。 就如神拯救地球，他也以同样的方式拯救他的教会，他拯救人也要经过三个阶段。注意，首先是称义，如路德所传讲的，其次是成圣，如卫斯理所传讲的，最后是圣灵的浸礼。是的，然后就是被提。先说这个地球，他是如何拯救这个地球的呢？他首先做的就是当地球陷入罪时，他用水的浸礼将它洗净。是的，然后他从十字架上滴下他的宝血，使之成圣，并宣布这是属他的。接着他会做什么？就如他将你里面所有俗世的东西都给你掏出来，并借着火的浸礼将所有的更新那样，他也要如此的更新地球。地球要经过火的焚烧，高达百万里的天空中的每一个细菌都要被洁净，一切都要得到净化。之后就一个新天新地，就如当圣灵掌管了你的时候，你在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人一样。这就是了，整件事情再清楚不过了。每一件事情都是三，自然的分娩有三个步骤。女人分娩时首先发生的是什么？首先破的是什么？是水。然后出来的是什么？是血。接下来是什么？是生命。水、血、灵。植物又如何呢？腐烂。什么先长出来呢？是精。然后长出来是什么？是碎。接下来是什么？是外壳。然后骨粒从外壳里面长出来，直到它长成骨粒，有个三个步骤。对的，没错，神证实了这一点，一向都是正确的。神证实了它是真实的，清楚地显示了只有神所预定的人才与救赎有份。你们明白这一点吗？让我再说一遍，只有神预定的人才与救赎有份。人们可能装出来或者自以为他们得赎了，但真正得赎的是那些预定的人。因为救赎这个词的本意就是带回来，对不对？要救赎某物，就是要将它带回到它原本的位置上。哈利路亚！所以只有那些被预定的人才会被带回来，因为其他的人根本就不是从那里来的，明白吗？带回来，永远跟他在一起。起初你所拥有的永恒生命，你在神的思想中是怎样的人？他要你，比如神要我站在众人面前，他要你尽管坐在这里。我们这样做就是成就神永恒的旨意。那离开天家的是要来到地上成就他的旨意，不是吗？是的。当这些结束之后，他就被带回到了荣耀之中，他成熟了又回去了。难怪当他们建造一个台子要砍保罗的头时，他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阴间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得胜。保罗说：死亡，告诉我你怎么能使我害怕尖叫？坟墓，告诉我你怎么能控制我？因为我是永恒生命的拥有者。阿们。保罗认识到了死亡、地狱、坟墓没有一样能够控制他，没有任何一样可以伤害到我们，因为我们拥有永恒的生命。保罗知道他是蒙福的，拥有永恒的生命，就如一滴小小的露珠。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他是我的化学懂得不太多，但它一定是潮湿空气凝结而成的。晚上的时候天气变得阴冷，露水就从天而降，降在地上。它来自某处，第二天清晨在太阳还没有出来前，它仍在那里，那小小的露珠在那里颤抖着。但只要太阳一升起，你可以看到它开始闪烁发光，快乐起来。为什么？因为太阳要将它召回他所来之处。基督徒也是这样。哈利路亚。我们知道当我们进入神的面前时，在我们里面有东西告诉我们是来自某处，接着呢牵引我们的力量又要回到那里去。那小小的露珠闪烁着欢呼着，因为他知道他来自上面的某处，太阳要将他再次拉回上去。 一个人若他是神的属性，是由神而生的，那他就会知道哈利路亚。当他与神的儿子有了联系，有那一天他就会从这里被召回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阿们。现在注意，我们知道了麦基洗德是谁，也知道为什么玛利亚不是他的母亲。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称他为女人而不是母亲。他没有父亲，因为他就是那位父，永在的父，此三者就是一位。他没有母亲，绝对没有。他没有父亲，因他就是父。就如一位诗人在一次颂赞耶稣时，我是说，我是在燃烧的荆棘丛中向摩西说话的那位，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明亮的晨星，我是阿拉法、欧米伽，是始是终，我是一切的创造者，耶稣是我的名。是的。哦，你说我是谁？我从何处来？你可知道我父？你可知道他的名？哈利路亚，那是父的名。是的，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看到吗？是的，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个麦基洗德成了肉身，他以人子，就是先知的身份来到世上，启示了自己。他以子的三个名称来到，人子、神的儿子、大卫之子。当他在世时，他是一个人来应验经文。摩西说，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因此他必须以一位先知的身份来到。他从来没有说我是神的儿子，而是说我是人子。你相信人子吗？因为那正是他所要做的见证，也正是他确实的身份。如今他以另一个子的名称来到，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肉眼见不到的，就是圣灵。当他再次来到时，他是大卫之子，坐在他的宝座上。当他降世成了肉身时，他被称为人子。那么他怎样使世界认识到他就是人子，是先知呢？有一天我讲到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的故事。他们都是渔夫，他们的父亲约拿是一个忠实的老信徒。有一天他们的父亲约拿坐在船边说，儿啊，你们知道吗？我们需要鱼的时候我们就祷告。他们是专业的渔民。他说，我们信靠神，一生靠着耶和华而活。如今我老了，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不会太长了。正如所有真实的信徒一样，我一直仰望着弥赛亚来到的日子。我们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假弥赛亚，但是总有一天那位真实的弥赛亚会来。接着说，当这位弥赛亚出现时，我不希望你们被人迷惑。这位弥赛亚不会是一个神学家，而是一位先知。因为这是我们所跟随的先知摩西说的。任何一个犹太人都相信他们自己的先知，他们都是这样受教的。如果先知说什么都应验了，那就是正确的事。但是神说，如果你们中有属灵的或者先知，我你们的神会向他显现。若他所说的成就了，你们就要听从他，敬畏他。如果没有成就，就根本不要怕他。因此这就是先知的印证。摩西确实是一位得到印证的先知。他说过，主你们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所有不听从他的人将要从万民中剪除。他说，所以哎呀，记住，作为希伯来人，我们相信神印证了的先知。现在注意听，不要错过这一点。他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你们将会认识他，因为他是一位先知弥赛亚。他们说，自马拉基以来，我们已经400年都没有出现过一位先知了，但他一定会来的。几年之后， 在他们的父亲死后的某一天，他的儿子安德烈正在一边散步，而听到一位旷野来的人喊道，那位弥赛亚现在就站在你们当中了。那位在旷野中兴起的大鹰飞来说，那位弥赛亚现在就在你们当中，我们还不认识他，但他就在你们当中，我会认出他，因为我会看到从天上来的一个迹象。然后有一天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界罪孽的。安德烈就出去寻找他的兄弟，说，西门，我要你来这里，我们已经找到了那位弥赛亚。哦，安德烈，别扯了，你知道没有这回事。哦，我知道，但这个人与众不同，他在哪里？从哪里来的？拿撒勒人耶稣，那个小小的罪恶的城市。弥赛亚不可能出自那种邪恶肮脏的地方，你过来看一看就知道了。最后他终于说服了西门，让他下来看一看。后来西门来到这个弥赛亚面前，当时耶稣正向众人说话。当他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你叫西门，是约拿的儿子。这就够了，西门得到了天国的钥匙。为什么？因为西门知道这个人不认识他，耶稣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这是因为他那近前的老父亲已教导他如何相信弥赛亚。有一个叫腓力的站在那里，哦，他看到这一切兴奋极了。他认识另一个人，是与他一起学圣经的，于是他绕过山坡，发现那人就在橄榄树下，他正跪着祷告。他们曾在一起学过很多次圣经，所以腓力去到那里。当他祷告完了，腓力对他说，快来呀，看我找到谁了，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他就是我们日夜盼望的弥赛亚。我能听到拿大业说，腓力，你不是发烧烧糊涂了吧？哦，没有，那我告诉你，你知道我们一起学圣经已经很长时间了，先知告诉我们弥赛亚会以什么身份来呢？他会是一位先知。你还记得那个名叫西门，你经常跟他买鱼，没受过什么教育，甚至连名字都不会写的渔夫吗？记得呀。他走过来，你猜怎么着？这个叫耶稣的拿撒勒人说出了他的名字叫西门，并将他的名字改为彼得，就是小石头的意思，还说出他的爸爸叫什么名字。拿单也说，这我可不知道了，但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人吗？腓力说，我看我们还是别争了，先过去看看再说。这是个好主意，过去看看。于是腓力就带着拿单也来了。拿单叶上来时，耶稣也许正站在那讲道，也许正在为排队的病人祷告。当他来到耶稣面前，耶稣看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你会说，哦，他是从他的衣着上看出来。哦，不，所有东方人穿的都一样，他可以是个叙利亚人，或是任何人，留着胡子，穿着长袍。耶稣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换句话就是说，他是个诚实虔诚的人。这一下子就错了拿单叶的傲气。他说，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拉比，你怎么知道我的？你怎么知道我是个犹太人？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没有诡诈？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那是前天发生在乡村的另一端15英里以外的事。拿单叶怎么说呢？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站在那里同时也站着自负顽固的祭司，他们说，这个人是别西卜，是个算命的。耶稣说，我原谅你们这样说。记住，他们并没有说出声来，只是在心里这样暗暗地说。耶稣知道他们心中的意义，是这样的，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称之为心灵感应，但是耶稣知道他们心中的意念。耶稣说，我原谅你们这么说，但是有一天圣灵要来，并行相同的事，就是在他升天以后。如果你们说任何反对他的话，在这个世界和将要来的世界就永不得赦免，对不对？那是对犹太人的。有一天他需要去撒玛利亚，但在我们讲这个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女人，或是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在她通过美门的时候， 他得了医治。耶稣知道他的境况，对他说，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那个人就照着行了，得了医治。我们知道这事发生之后，有一些犹太人就接受了耶稣，一些就相信了耶稣，还一些不信。为什么他们不信呢？他们不是预定得生命的人，不是神属性的一部分。记住，他们是祭司和大人物。只要想想那些神学家和祭司，他们在生活上无可指责。然而耶稣却对他们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耶稣说，如果你们是出于神的，你们就会相信我，如果你不能相信我，也要相信我所做的，我所做的证实了我是谁。圣经说，耶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说，我所做的信我的也要做，对不对？注意，那是真正的麦基洗德。再注意这一点，人只有三种。你们听我说过，我是一个隔离主义者。是的，我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隔离主义者，不是肤色的隔离，而是邻里的隔离。一个人的肤色跟他本人没有任何关系，他是通过重生而成为神的儿女。作为一个基督徒，神说，你们要分别归我，从他们当中出来等等。神是个隔离主义者，是与污秽隔离，把正确与错误分隔开来。但是注意，他们那时候有隔离，是种族隔离，就是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隔离。在地球上只有三类人，如果我们相信圣经，那就是闪、韩和亚佛的子孙，他们是挪亚的三个儿子，我们都是从那里繁衍下来的。是的，在追溯到亚当那里，我们就都成了兄弟了。圣经上说，他从一个血脉造出万族的人，通过那血脉我们都是弟兄。一个黑人可以输血给一个白人，反过来也是如此。一个白人可以输血给日本人、黄色人种或印第安人、红色人种或者其他的任何人，他可以输血给他，因为我们都有相同的血脉。我们的肤色、我们生活的地点与这无关。但我们隔离是指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就像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那时我们就与这世上的事分开了。他们都是闪、韩和雅弗的子孙。如果我们有时间去追究人类的族谱，我们就会知道安格鲁萨克森人是从哪里来的。有犹太人、撒玛利亚人是一半犹太人一半外邦人，是由于巴兰在摩亚所做的，使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通婚而生的。这样就有了撒玛利亚人、犹太人以及外邦人。我们安格鲁萨克森人与这无关，我们不相信任何弥赛亚，也没有盼望他的到来，是后来才被带进来的。耶稣来到他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不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只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他向犹太人彰显自己是人子，但他们拒绝了他。作为半个外邦人半个犹太人的撒玛利亚人，他们也相信并仰望弥赛亚的到来。我们就不是了，我们是异教徒，背上挂着棍棒的，是拜偶像的，是外邦人。有一天在约翰福音四章，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下到耶利哥去，但他要经过撒玛利亚，他到了那里就坐在叙加城外的井边。如果你到过那里，就会知道那井的四周就像这里这样有开阔的空间，那是一个公共的水井，大家都去那里打水。女人们在早上来打水，头上顶着水罐，臀部两边各挂着一个，笔直地走着，一滴水也不会溅出来，还一边走路一边说话。人们都到那里打水，大约在中午十一点的时候，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进城去买些食物。他们走了之后，来了一个坏名声的女人，这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风尘女子或妓女，她有好几个丈夫， 耶稣坐在那里，这个女人大约在十一点的时候来了，她不能在早上同那些处女们一起来取水，她必须等到她们全都，她们不像今天这样可以参与别人，她的名声已经坏了，只能在那个时候出来打水。她拿着旧的打水器，用钩子勾住罐子，开始往下放。她听到有人说：“女人，请给我水喝。”记住，这是麦基洗德，是昨天的耶稣，是人子。他四处张望，看到了一个犹太人。他说：“先生，一个犹太人向撒玛利亚人要水喝是不合宜的。我是一个撒玛利亚女人，你说话出格了。你不该向我要求这样的事，我们是互不往来的。”耶稣说：“但是如果你知道与你说话的是谁，你就会向我要水喝。”他说：“你怎么打水呢？井是深的，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耶稣回答说：“我所给的水是生命之水，直涌到永生。”他同他谈话，直到发现他的境况。接着注意他对他说的话：“去叫你的丈夫来。”她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所说的是事实，因为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如今同你生活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是实话。”对，这个女人与那群祭司的不同之处，她比那整群的祭司所知道的加起来还要多。她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她说：“我们已经有400年都没有先知了。”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当弥赛亚来的时候，这就是他所要做的，那就是弥赛亚的迹象，因为他是人子。他说那是他来时要做的事，你一定是神的先知。耶稣说：“我就是他。”没有任何人能够这样说。他扔下水桶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了，莫非他就是弥赛亚吗？”记住，耶稣应许在末日在外邦人当中要行同样的事。当时犹太人仰望那位弥赛亚已有4000年了，教导他要来以及他来以后所要做的事已经教导了4000年，尽管如此，犹太人还是没有认出他来。他照着经上所记的向人们显现，他曾以道的形体彰显，然后成为肉身住在他们当中，但他们还是认不出他，反而称他的事工是魔鬼的事工。在使徒时代之后，经历了罗马天主教教会时期，我们也有了2000年的教导。我们经历了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等等，接着就是路德的时代、卫斯理等等，多达900个不同的教会组织，他们都经历了各个时代的教导。神应许在末日之前，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境况会再次出现，就如索多玛的日子怎样，末日来临的日子也会怎样，人子会再次显现他自己。不多时候，世界将不再见到我，然而你们会见到我，因为我是第一人称，我将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会与你们同在。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明白了吗？从我昨晚的讲道中，你们可以看出，其实撒玛利亚人是夏甲，是一个歪曲的种类。犹太人是撒拉，或称撒拉人，但是外邦人是出自玛利亚的王室种子，是亚伯拉罕的王室种子。圣经应许在末日，在同一位神、同一位基督要再回到这里，以人子的身份来启示他自己。为什么？因为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神给了当天的犹太人弥赛亚的迹象并让他们目击，但到了外邦时期的末期，却只是让外邦人继续他们的神学理论和教导，那么神就是不公义的。他必须要做同样的事，因为圣经在希伯来书13:8说他是一样的，他在马拉基书4以及所有其他的经文都说过， 在末日，教会以及世界所述的境况与今天的境况完全相同。看看今天的世界，看看索多玛的状况，看看各处发生的地震，看看四周所发生的事情，看看巴比伦的教会，它处在一片混乱之中。看看才给他们的使者，一个奥罗罗伯特，一个戈佩里 GRAHAM， 这是第一次我们有一位使者受差到所有的众教会去，他的名字是以 HAM 结尾的，像亚伯拉罕那样。 ABRAHAM 是七个字母， GRAHAM 是六个字母。他在哪里？面向世界。六是人的数字，人是在第六天被创造的，但是七是神的数字。看看他们下到索罗马，他们的使者下到那里向他们说话。然而亚伯拉罕王室的种子在哪里呢？他们的迹象是什么？正如索罗马的日子一样，神降下并以人的形象显现，还说出在他后面帐篷里的撒拉心里所想的。这是在外邦人的世界要被火毁灭之前的最后一个迹象。教会已经得到在整个世界被毁灭之前的最后迹象，这个外邦国度将要被火和神的愤怒所摧毁。你们相信吗？那个麦基洗德以肉身以人的形象代表了神自己，然后他成了肉身，今晚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相信吗？那么到底谁是这个麦基洗德呢？是昨天今天无父无母无开始的日子无生命的结束，他与亚伯拉罕相遇，彰显了什么迹象呢？后来当他成了肉身，他说在末日这个迹象要再次显现。你们相信吗？我相信。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我相信圣经所说的，你说过你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啊，我衷心地相信某件事就要发生了，我不能明确地证实它，我不敢说什么。主啊，你知道你仆人的心，历代以来多少次你所差给我们的，但人们不能明白它。人们不断地颂扬神过去所做的，提起神将要做的，但却忽略了神如今正在做的。历代以来一直如此。为什么罗马天主教教会不能认出圣徒帕提克是神的先知？为什么罗马天主教教会杀害了圣女贞德？她是位女先知，但他们把她当作巫婆烧死。父啊，人们总是在事情过后才意识到，你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难怪你对那些祭司们说，你们修饰先知的坟墓，但正是你们将他们送到那里的。在那些先知都走了之后，人们才看到自己所犯的错误。主啊，不管你是以什么形式来到，他们总是逼迫你。主啊，今晚我祷告，再一次向你祈求。明天我们计划要去图森，我们还得要到世界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城市去传讲。但是亲爱的神，今晚这里可能有新来的人，他们从没有，他们已经听了所传讲的道，但是从没有看到他的彰显。就如开始的时候我所祈求的，当这些门徒哥留巴和他朋友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时，你在复活之后走出了丛林，开始与他们同行，向他们传讲。你说无知的人呐、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但是他们还是无法认出来，他们整日与你同行却还是认不出你。但一个晚上的时候他们强留你，当他们进入小小的客栈关上门的时候，你行了在你被钉十字架之前相同的事，这时他们就认出你就是复活的基督。几分钟后你又去到了幔子后面消失了，他们赶紧跑去告诉门徒们，主果然复活了。父神啊，我相信你依然活着，我知道你还活着， 你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么多次，主啊，你可否再次向我们证明，如果我们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再次向我们再彰显。我是你的仆人，这些都是你的仆人。主啊，我说的所有的话也比不上你的一句话，胜过我在这里所传讲的五个信息。只要你的一句话就足够了。主啊，你愿意说话吗？这样人们就会知道我所告诉他们的是真理。神啊，求你应允，我奉耶稣的名求，再给我们一次，阿们。我不认识你们，只认识一些人。我认识坐在这里的这个小男孩，认识坐在这里的比尔道奇，我想要还有布莱尔弟兄、罗德尼考克斯弟兄。在后面的我很难看清楚，在这边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我所认识的人。这里有多少人不认识我？请举起你们的手。这两边的人知道我完全不认识你们的，请举起你们的手。在这里多少人有病或有某事，而且知道我并不了解这些情况的，请举手。对我来说，要知道你们的事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它只能是来自圣灵的启示。正如我在这几个晚上所告诉你们的，今晚我们的主仍然活着，就在我们当中，并应许要行相同的事。根据马拉基书四章以及路加福音，他应许在末日会再次以人体的形式出现在他的子民当中，行相同的事，启示相同的事，相同的弥赛亚迹象。你们多少人知道这一点？你们读圣经知道这个真理的人请说阿们。看来你们一定都是读过圣经的人。我知道对今天的人来说这是陌生的，但它依然是真理。这也就是他们认不出拿撒勒人耶稣的原因。他们知道他们教会的教条，但是他们不认识主。他就是以圣经所说他要来的方式来到，不是作为神学家，不是作为祭司，而是一个先知的身份来到。然而他自己的人却不接纳他。如果神信守他的话语，如果这个辨别刚好落在我所认识的人身上，那么我就会另换一个人。明白吗？我要我不认识的人，我要你们祷告。曾有一次有一个女人得了一种疾病，她花了许多钱看病，医生们没有办法医好她。她心里说，如果我可以摸一摸那个人的衣裳，我就会好了。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吗？他们所有的人都想阻止她向前，但是她挤到前面去，摸到了耶稣的衣裳，回去就坐下。注意听，当他摸了以后，耶稣回过身来说，谁摸了我？门徒彼得就责难他。彼得可能这样说，主啊，不要这样说，人们会以为你神经有问题，因为当你要他们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时，他们已经认为你有问题了。现在你又问谁摸我，你看大伙都在摸你。耶稣说，是的，但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这与一般的摸不同，任何人都知道能力就是力量。我觉得虚弱了，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他扫视会众，直到他看见了那个女人，并说出了她患的是血漏。他感到他身上的血漏已经停止了，不是吗？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希腊文中的救了是 sozo， 它的完整意思是身体上或灵魂上的得救，是一样的。他救了，他是你的救主。如果那是昨天的他，他这么做是要证明他作为应许的弥赛亚在人们当中，他也是这样来使自己与圣经中的应许认同。那么他今天也要做相同的事，难道不是吗？难道他不会做相同的事吗？你说他曾说过要医治病人吗？有的。 我刚才读到的圣经，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现在是我们的大祭司，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多少人知道这是真实的？圣经上是这样说的，他现在是一个大祭司，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如果他还是同样的那位大祭司，他现在会怎样行呢？如果他是同样的那位大祭司，他必须做他以前所做的同样的事。你可能，我不是你们的大祭司，你可以摸我，就如摸你的丈夫或你的弟兄或任何其他人一样。但是让你的信心摸到他，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我是神的仆人，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神就会印证他是真理。这样就证实了耶稣基督依然活着，今晚就站在这里，不是吗？你们要有信心，一次一排，你们后面的要有信心。我最好还是站在麦克风前面，否则他们就听不到我了。你们只要仰望神，说：神啊，那人不认识我，他根本不认识我，我对他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但是让我的信心摸到你，主啊，你知道我的问题，主啊，你知道我所有的一切，你知道我是谁，就像你知道彼得，知道拿单叶，知道那位患了血漏的女人的毛病一样。这个人告诉我，你是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主啊，让我的信心摸到你。如果我们的主这么行了，证明他自己是永不落空的神，如果他至少行在一两个或者三个见证人的身上，你们多少人会全心地相信他？神祝福你们。父神，这完全不在于人，他必须是超自然的神迹。因此我现在祷告，求你帮助我，主啊，我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按你认为合适的方法使用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不要紧张，只要谦卑存敬畏的心，说：主啊，我要侍奉你。那是真实的，如果我可以摸到你的衣裳，那么你就通过那个人对我说话，这样就可以向我证明那个人所说的是真理，对吗？多少人见过那张光的照片？这照片传遍了整个国家，到处都有，科学已经把它拿去做检验了。现在他就在这里，就是揭示结婚与离婚这一奥秘的那位，就是在山上震撼山岗的那一位，就是1933年在俄亥俄河上出现的那位，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一样的。有一个女人，她意识到有件事情发生了，那光正悬在她的上面，她就坐在这里，穿着绿色的毛线衫。我不认识这个女人，我想我们彼此不相识，是这样的。你相信神？你需要某种东西，你相信神可以向我解释你的问题吗？如果他这样做了，你知道那必须是超自然的能力，因为我不认识你，这一定是超自然的，这取决于你的态度。你可以站在祭司一边称他为魔鬼，你也可以如信徒那样称他为神，无论你相信哪一个，他就是你仇报的来源。如果神向我启示你的问题，你会把它当作解决你问题的赎罪祭来接受它吗？我不知道那问题是什么，但是我知，你也知，某件事正在发生。让我来说说你现在的感受，你就会知道了。那是一个非常温暖、甜蜜、舒适的感受。我现在正注视着它，就是那光，黄褐色的光，悬在那女人的上方。她患有胃病，是一种长在她胃里面的肿瘤。他不是本地人，不是的， 你是外地人，对吗？是的。你是从威斯康星州来的，对吗？没错。现在你已得了医治，你的信使你痊愈。告诉我，这个女人摸到了谁？我离她有25码远。她摸到了耶稣基督，那位大祭司，你们相信吗？现在我看着一位女人正向她说话，这个女人我正看着她，因为她正迫切地为一个男人祷告。她说有一个男人，她从没有告诉我任何事，但是她的名字叫沃德罗普夫人，来自凤凰城，她曾从死里活了过来。她的医生带来了 X 光照片，上面显示她患有心脏癌，她在祷告的行列中死去。沃德罗普夫人，那是多久以前的事？18年前。然而今晚她还坐在这里，是一个活的见证。她的医生来到聚会中，带着她说，这个女人怎么可能活着，但是她就在这里，没有半点癌症的迹象。她带来一个人，她正在为这个人祷告。这人快要死于糖尿病了，那就是我所知道的。但由于你的祷告，你知道我不认识他是谁。沃德罗普太太，他来自密苏里，他的名字叫库帕先生。是的，现在先生你相信了，你可以回去了，愿你得医治。这取决于你，如果你相信就会好的。这里有个女人，她患有哮喘病并发症，她不是当地人，她坐在后面的人群当中，就在那儿。我希望她能，她不是本地人，是乔治亚州的人，麦克尼小姐。你全心的相信，相信神会医好你吗？如果我们互不相识，而且我说的是事实，请你站起来。耶稣基督医治了你，你相信吗？在我的后面有一个男人坐在我的背后，他正在与神接触。他需要什么呢？他有个孩子得了心脏病，这个孩子的心脏有杂音，医生是这么说的。那个人是考克斯先生。
Stand up, Mr. Cox.
考克斯先生，请你站起来。他说出了莎拉在他背后所想的事。越过这人旁边的通道，离这位弟兄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一个外地人，他来自新墨西哥州。我以前从没有见过他，我现在正看着他，他在我的背后。他是来自新墨西哥，这个人有一个他非常关心的女孩，这女孩的嘴有毛病，他嘴里的上颚有毛病。这个人的名字叫威斯特先生。先生，请你站起来。我一点也不认识他，但是主神会医治他的孩子。你现在全心的相信吗？你们多少人现在全心的相信耶稣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不是吗？你们现在接受他为你们的救主吗？请举起手来，请举起手来。你相信他是你的医治者吗？这里有一个瘫痪的人躺在担架上。通过麦克风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我不认识你，你只是一个躺在那里的女人。如果我能医治你，我就会医治你，但是我不能医治你。没事，这个人只是在为他的孩子得了医治而高兴。我不认识你，你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男人。我想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见面，是这些人把你抬来的。坦白地说，这是你第一次到这里来，他们把你抬了进来。你来自很远的地方，你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你得的是癌症而不是瘫痪，是癌症。医生已经对你束手无策了，这是事实，你确实快死了，医生已对你毫无办法了。有一次有3个长麻风的人坐在撒玛利亚城门口， 那些长麻风的说，为什么我们坐在这里等死呢？因为大家都快饿死了，甚至彼此交换孩子来吃。他们说，如果我们去了敌人，就是亚兰人的营地里，他们若杀了我们，那我们也是死，但如果他们救了我们，我们就可以存活。他们就抓住了机会，因着他们的信心，他们不但救了自己，而且也救了整群的人。现在如果你只是躺在那儿，你很快就会死去。但现在不是要你去到亚兰人的营地，而是邀请你去父的家。你得了致死的癌症，除非神，否则你不能活。你不是本地人，也不是附近来的，你从很远的地方来，你是从米尔沃基来的。是真的，没错，我看到这个城市，我知道，没错。你相信吗？你愿意接受神做你的医治者吗？若你愿意，不管你多么软弱，也不管你怎么卧床不起，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你起来行走，拿起小床回家去吧，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作为神的先知，你愿意听我说的吗？那就站起来回家去吧，保重。不要害怕，离开那个担架，神会医治你的，明白吗？过去几个人扶着他，让他起来，恢复一些体力。你相信神吗？让他恢复一点体力，他会好的。对了，姐妹，奉主耶稣的名，他站起来了，让我们起来，将赞美都归给神。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去吧，主耶稣基督祝福你，保重。